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庄思珍。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4年5月号，题目是高科技骗招期，撰文的是陈少玲。加拿大反诈骗中心 Canadian Anti-Fraud Center 在1993年成立，2004年开始每年举办防诈骗月。今年3月他们回顾过去20年，指出科技发展神速，造福社会，但是同样亦都被不法之徒利用，欺诈手法由此更加精准，更加匪夷所思，令人防不胜防。反诈骗中心相信要避免堕入陷阱，掌握最新骗术情报非常重要。加拿大竞争局专员布斯维尔 Matthew Boswell 在防诈骗月20周年纪念的时候表示，骗徒利用科技来到提升骗术的可信性，而保持信息灵通就是防范新型诈骗行为的关键所在。根据反诈骗中心公布的数字，加国的诈骗情况严重，单在2023年加拿大人就损失了5亿6700万元，比起2022年增加了3700万元，比2021年增加了1亿8700万元。经济损失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欺诈案件的报案率仍然都是偏低。反诈骗中心估计仅为 5% 至 10%。 在2023年向反诈骗中心举报最多的前三种诈骗类型是身份欺诈、服务欺诈和网络钓鱼，但是假如以损失金额来到计算的话，排名前三位的欺诈行为是投资诈骗、鱼叉式网络钓鱼和恋爱诈骗。他们的形式如下，第一位就是投资诈骗。反诈骗中心指出，投资骗局的存在历来已久，以往的性质大多数都是近似庞氏骗局，而随着加密货币的出现，投资骗局亦都在度不断的演变。在2023年向反诈骗中心举报的投资骗案中，损失合计有3亿0900万元，其中超过 50% 与加密货币有关。骗徒通过社交媒体、约会网站和电子邮件上面的虚假资料来到吸引投资者上当。去年10月，安省咸美顿市警方收到多宗举报，因而呼吁公众提防有关加密货币的投资骗局。在这一宗骗案中，受害人在 YouTube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看到一个看来很真实的广告，自称是一个正式的传媒报道，声称马斯克推出了一个名为量子人工智能或者类似名称的区块链交易平台，他承诺只需要投资250元，投资者可以在一个月里面赚到10万元。受害人一旦点击广告的连接之后，就会被引导到一个虚假的加拿大广播公司或者其他新闻网站， 网站上登载的都是虚构的文章。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受害人会被迫表示有兴趣接受有关投资机会的电话。随后不法之徒会联系受害人，并且取得权限。咸美顿市警方称，骗徒很多时都会要求受害人安装 AnyDesk 或者 TeamViewer 等软件，而骗徒就以电脑软件远程登入受害人电脑，创建区块链钱包，并且将受害人的资金转入其中。同时间，虚假网站会显示受害人的投资正在赚钱，但是其实钱早已调走了去其他国家。受害人最终在损失了巨额金钱之后，才会意识到自己上了当。但是骗徒还未罢休，几个月之后，受害人会接到电话，声称已经找到了受害人失去的比特币，只要付款就可以取回投资。受害人唯有再次乖乖地付上金钱，最终被骗完再骗。这一种将受害人榨干榨尽的做法，就是所谓的杀猪盘骗局。第二位的诈骗行为就是鱼叉式网络钓鱼。网络钓鱼是之前常见的网络诈骗方法，它透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假冒合法机构，例如银行、领事馆、税局等等，要求受害人点击连接，并且提供个人资料，又或者下载有毒软件，从而骗取金钱。网络钓鱼的邮件、电话通常都是大量发放，没有个人性可言，制作粗糙，但求愿者上钓，少量人中招即能够回本生利。至于近期流行的鱼叉式网络钓鱼，则有针对性，发放给特定的个人或者群体，并且对发放对象有一定的认识。根据安省省警的数字，去年反诈骗中心有关鱼叉式网络钓鱼的举报损失约6000万元，单单安省受害者的损失就有2130万元。多伦多陈先生经营制衣小生意，由台湾的工厂负责生产制造，在收货付款上面向来都没什么问题，却想不到骗徒早已暗中监视，准备随时发难。陈先生接受本报访问的时候忆述，记得自己去年四月收到台湾工厂电邮过来的账单，要求付款6000美元。陈先生回电表示会在周末到银行将钱电汇去到工厂在台湾的银行户口，想不到在星期五突然间收到工厂的电邮，声称因为税务问题，希望陈先生将钱转回去一间英国银行的户口。陈先生不如有诈，跟着电邮指示汇钱，但是工厂后来再次追诉，声称没有收到汇款。陈先生那时才知道，原来的电邮不是由厂家发出，而这个电邮地址和厂家的非常相似。他说台湾厂家的电邮系统被入侵了，骗徒一直都在看我们的邮件，就在我要付钱前发假电邮将钱骗走，而英国银行的户口持有人的名字亦都跟厂商的名字相近，所以我才没有起疑心。后来陈先生报了警， 加拿大的银行，亦都向英国银行追诉，但是户口中的钱早已调走了，没办法讨回。幸好陈先生买了商业保险，无奈地唯有展开漫长的保险索偿。安省省警称这一种诈骗行为是鱼叉式网络钓鱼。省警指恶意软件首先入侵一些商户的电邮系统，之后商户收到的电邮会被抄送副本给骗徒。安省省警解释说，骗徒会花时间收集资料，研究猎物的邮件，找重要的联络人、付款方式和日期，他们才能够发出象真度十足的假邮件。骗徒会看准时机，在看到发票之后采取行动，使用一个和目标商户类似的电邮地址，然后要求商户的客人紧急付款去到另一个银行账户，以支付到期的发票。今年二月，一间家国公司向反诈骗中心举报他们遭到鱼叉式网络钓鱼诈骗，省警马上联系美国特勤局，冻结了转移到涉嫌诈骗者美国银行账户上面的615,820元。省警表示，该商户最终都能够收回这一笔款项。第三位的骗案就是爱情骗局。根据反诈骗中心的数字，向他们举报的爱情诈骗在2023年一共有945宗，造成超过5000万元的损失。爱情诈骗很多时都会涉及社会工程伎俩，这个是一种以收集信息、操纵心理、以欺诈为目的的信任骗局。现在的爱情诈骗很多时都会和投资有关。卑斯省列治文皇家骑警在今年3月底表示，爱情投资骗局的数字在去年急升，单是列治文市他们一共接到87宗举报，损失金额达到1600万。而今年由1月至3月期间一共有12宗举报，损失金额接近50万。皇家骑警指出，这一种长期骗局需要使用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去和受害人建立关系，以便能够说服他们将钱投入到骗局当中。骗徒通常透过交友网站或者社交媒体认识受害人，之后就以夸大的利润来到哄骗他们作某类投资。列治文警方发言人称，骗徒专门向孤单的人入手，看看哪些人容易受影响，在取得信任后就会怂恿他们参与投资，而当中很多时都和加密货币有关。随着科技进步， AI 人工智能普及化，货币电子化，网络诈骗的伎俩亦都会层出不穷。有人选择不上网，不用公共 WiFi， 和科技绝缘。这一种斩脚趾被沙虫的方法并不明智，只会造就更多愚昧无知。反诈骗中心认为，要避免成为欺诈受害人，最佳的方法就是掌握资讯，并且保持警惕。做任何决定之前，包括拿钱出来或者提供个人资料，必须有全方位的考量，包括重新阅读有关文件的细枝末节，咨询可信赖的人，经常了解不同类型的欺诈行为，这样才是享受科技世界的生存之道。 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4年5月号，题目是《高科技骗招期》，撰文的是陈少玲。我是庄思珍，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